这里是牛逼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8号，公元2010年12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噶伦堡维修落成寺院开光加持；达赖喇嘛荣获爱与和平终身成就奖；达赖喇嘛强调以了解佛法教义，皈依法门更有助益；台湾民众认为西藏是独立国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为噶伦堡维修落成寺院开光加持，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印度比哈邦勒克瑙的访问后，于昨天12号下午约1:30经新德里抵达西孟加拉邦噶伦堡西藏难民社区，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在第一天的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尊者为当地甘登塔帕曲岭寺院维修落成进行了开光加持。噶伦堡西藏中央学校学生跳起象征吉祥如意的传统藏戏扎戏雪巴，筹备人员敬献五谷切马，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到殿堂中央宝座上。噶伦堡地方印度官员邀请嘉宾和寺院资助人等数百人参加了开光加持仪式，此次仪式未开放给民众。塔帕曲岭寺秘书瀑布在仪式上介绍寺院历史时表示，甘登塔帕曲岭寺院自1922年建立至今，为喜马拉雅山区民众提供了学习和修行佛法的场所，先后接受了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各地的弟子。他说，寺院方面不仅在西藏流亡社区中致力于宣扬佛法，同时为传播西藏文化举办了很多活动。寺院方面对于达赖喇嘛尊者第3次访问该寺表达感谢。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开始演说，对寺院僧众集体停止供奉所谓朵吉胸天护法神的做法给予了赞赏。达赖喇嘛表示，我这次来此特别感到高兴的原因之一是，噶伦堡地区与西藏有着悠久的亲密关系。甘登塔帕曲岭寺院是印度最古老的藏传佛寺，我第一次访问这座寺院是在1956年的佛陀涅槃日，第二次是在1959年，其后因为该寺喇嘛和僧侣供奉胸天的问题，我不方便到此访问。我从1950年也供奉胸天，在70年代我经过研究和调查，获知供奉胸天的错误和害处后，多次做了停止供奉胸天的呼吁，而这座寺院后来响应呼吁，集体宣誓停止继续供奉胸天，并邀请我到此访问，因此这次能够再度到访感到非常高兴。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还对当地民众以及为寺院提供资助的人士表达了感谢。挪威西藏之声特派记者德吉在噶伦堡报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美国的世界挚爱和平总会于本月11号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了2010年爱与和平终身成就奖。根据中央网络报消息，本月11号上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借住在印度勒克瑙城市中出席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的机会，冥想曾环绕世界五大洲的世界挚爱和平金钟，祝福西藏和印度为首的宇宙万物生灵。达赖喇嘛成为第6位冥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表示，真正的和平必须由内心和透过教育而来， 因为它能平息仇恨之火。消息指出，在场来自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上百位大法官、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代表，以及城市蒙特梭利学校师生等约3000人，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同时，世界挚爱和平总会评审委员会特别颁发“爱与和平终身成就奖”给达赖喇嘛尊者，表彰他推动大爱的努力。世界挚爱和平总会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一生致力于贡献爱与和平于世人，因秉持包容互敬的基础，坚定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纷争。1989年12月10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世界挚爱和平总会评审委员会颁发爱与和平终身成就奖，更验证达赖喇嘛尊者强调爱心、悲心及慈心的彰显，以及对世界大同的责任与天赋使命。世界挚爱和平总会于2000年在美国成立，其会员遍及86国，并有全球69个国家的207位世界元首及各界领袖。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在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上强调，21世纪必须是一个对话与理解的世纪，并努力使所有的事情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是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还表示，在经济方面，中国比印度发达，但是自由与民主方面，印度远远超过中国。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通仁波切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虽然现已跨越2010年，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依然在中共的监牢中，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国内自由状况。桑东仁波切表示，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改变强硬的政治立场，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同时也为中国实现一个民主与开放的社会而付出努力。在被问及达赖喇嘛退休的言论时，桑东仁波切则表示，以西藏流亡社区现行的民主体制来看，已经拥有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政府最高领导，也就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他将于2011年5月份卸任后，将会有一位新的首席部长来接替他的工作，而这位领导人或许是一位年轻的，也可能是一位女性，但不管如何，达赖喇嘛尊者依然会肩负相应的责任。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强调，以了解佛法教义、皈依法门更有助益。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3号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噶伦堡甘丹塔巴区林寺向数千名信众传法，强调佛教修行需要用内心虔诚和了解佛法教义的前提下皈依法门，更能对自身和他人带来帮助。达赖喇嘛尊者呼吁所有佛教徒要做一名21世纪的佛教徒。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早上8点钟在甘丹塔巴区林寺殿堂接受了由民众代表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印度南部色拉寺麦查仓前住持达布仁波切以诵经方式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在达赖喇嘛尊者讲授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3主要道之前，首先强调尊者访问该寺的原因，并详细说明供奉所谓夺旗凶天护法神的害处。尊者表示，甘丹塔巴区林寺方面停止供奉凶天是明智的抉择。在介绍佛教来源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潜心修佛主要是对佛法僧三宝的虔诚，而要符合虔诚标准，先要了解和认识佛法，再皈依佛教，会是一位坚定且可靠的佛教徒。因此应该积极去学习和了解佛法内容，并将所学到的实践在生活当中。达赖喇嘛呼吁所有佛教徒要争取做一名名副其实的21世纪佛教徒。达赖喇嘛说， 我常呼吁我们佛教徒要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要成为了解佛法教义的佛教徒，因此每次传法时我将介绍佛教视为最重要的课程。达赖喇嘛尊者还介绍如何通过调伏内心来战胜给自身和他人造成伤害的负面情绪。达赖喇嘛表示，佛法独一无二的特点是讲授无我的道理，因此要以无我的信念用慈悲心利益众生，这样才可早日步入成佛之道。达赖喇嘛说，
想了应知果，想了长报果，长报的三万元的银呢，
拥有一颗对他人的怜悯心和慈悲心，就能以他人的痛苦作为自身的痛苦，时刻想到去帮助他人摆脱痛苦。因此只有发心才可成为真正的佛教徒，才可获得真正的幸福。达赖喇嘛尊者还呼吁喜马拉雅山区民众要将藏文学好。达赖喇嘛说，改变内心要靠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而了解其内容就要学好藏文。今天下午两点钟，达赖喇嘛尊者正式向信众传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明天14号，尊者将在甘伦堡西藏中央学校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后，将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演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开始在台湾开展的西藏自由徒步游行活动，今天抵达苗栗市。台湾民众不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参加徒步活动的达赖喇嘛侄子金美诺伯和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会长扎西次仁，今天在新竹交通大学向学生发表了演说。约40人前来聆听，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下面请听本台对扎西次仁的采访报道。
今天上午你们在交通大学里进行了发言，当时金美诺布向学生们讲到了哪些内容呢？
就是因为金美诺布先生没有那么了解台湾的人民的想法，就是那个西天里面在我们路上看到那么多台湾人支持我们，然后在路上人家会请给我们饮料，人家请给我们吃饭，还有有人捐给我们钱，所以这些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然后给我们鼓励越来越大。所以我他非常谢谢台湾人民，然后特别你们就是台湾的年轻人，今天你们自己时间给我们听这些演讲，也是非常谢谢。他是这样讲的。
好的，当时您也向学生们进行了发言，您讲到了哪些内容呢？
我是讲就是因为我还没来台湾的时候，对我台湾的消息听到在印度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好的，因为台湾中华民国也是觉得台湾这个西藏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我到台湾13年，我没有看过一个台湾人觉得就是西藏是一个台湾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是一个他们的宪法上面写的一个字而已，所以台湾的民宪团体一直支持我们，所以我非常谢谢你们。那今天特别来讲，我们这边有一个60岁的一个阿姨在跟我们一起从台北到高雄要走路的，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所以我非常谢谢台湾。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西藏民族的存亡完全依赖于是否能够继承、延续和弘扬以藏语文为根基的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传承。为了继承、延续和发展西藏博大灿烂的传统文化，让所有西藏人民处于统一的行政区域范围内，并行使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成为必须的条件。西藏文化不仅属于西藏人民，而且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同时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西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不仅可以造福于西藏人民，而且也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与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助于世界和平。听众朋友， 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